好，我们接着，这个有谈到就是这些东西啊，其法非一啊，得意在人啊。其实任何一个法都如此啊，包括佛法，很多东西，如果光只是靠个文字啊，难免误解啊，这个很容易望文生义啊。所以必须要百般的琢磨啊，包括我们后来也常提到，就是说很多的琢磨是在哪里，在现实里面。从现实里面，你这样的一个功夫才能成型，或者的话，纯理论的探，我们经常都讲说，哎呀，我们要什么，要实际修啊，如何如何，但讲的还是一样，不是吗？我们讲的实际修。我们即便上平常照着仪轨一直修，是不是叫做实际修？也可以算，也可以说还不是真实，因为这个实际要如实修啊，我们要解行并重。这个解行并重，难免到最后也变成一个口头禅了。为什么？你怎么样解行？你这个解有没有真？行落到何处？没有的话，你这句话还是空谈哦。还是空谈，没用就是没用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修行这条路啊，难得有机会入了门啊，能得其要领啊，得其味道的，就看你个人努力了，更新啊，而不是说每个人只是一个形式上来，有时候走过来啊，空空洞洞的，没有，这个才冤枉呢，真的。我有时候在思考这个事情啊，我静下来一直在思考这种东西。有时候你在看一个人，我说，真是好难得的人啊，可是却一路在走冤枉路。有时候真的是这么认为。为什么？没这个因，怎么会有果？就看到这路这样走下去，不会有结果的。你就算怎么努力用心，也不过是人天福啊！有些东西还不叫人天福呢，因为它里面很杂乱，成为了有时候还落入鬼神道。修行修到鬼神道呢，为什么愚痴？有没有福？有福，但因为愚痴，把很多的观念扭曲，乃至这中间杂了很多烦恼，所以变成什么？有的人是多财鬼。有没有大威势力？有，但毕竟是鬼道。修道人很多会走到那里去？就这个谁在衡量？就完全你是唯心所造。你内心夹杂多少善法，夹杂多少恶法，有多少正见，多少愚痴，就加起来，整个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果报出来，不多不少，刚刚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不是一直在提醒他，地狱畜生恶鬼，那地狱恶鬼畜生，他的确有这种业报，但主要的业报来自于我们的业道，十善业道。那所以说应该了解什么叫地狱，什么叫畜生，什么叫恶鬼，不要光只看外面，看那个。恶鬼的习性在哪里？畜生的习性在哪里？地狱的习性在哪里？那什么叫人天？什么叫阿修罗？他有他的因缘习性，你要从这里来看，你有没有这个因？要这样看哦。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哎呀，我这个心念其实是三恶道念，你能检查，所以我必须要用我的三善，我用我的善念去什么转化我的恶念。所以你不觉得你的修行都很具体？哎呀，这个念不清净，这个念是跟什么相应的？那这整个路都是在面对自己的，借着镜在面对自己，它是很清晰的。哦，有个方法，这个我就一讲再讲啊，大家务必要真的很清楚这个东西，否则的话，讲完各走各的啦。现在有时候， 要大慈悲，但不要小情小义啊。小情小义渡不了人，反而互相沉沦。有些东西啊，初学鼓励鼓励的，慢慢学一段时间，该给他真相了。我之前跟你讲的是方便妄语，其实你现在有哪些问题？那为什么这时候讲？不讲来不及了，不讲你没机会准备。哎呀，好残酷！对不起，事实是如此，你要面对。有时候鼓励鼓励啊，没错。但为什么这样？大家讲的很残酷，不是？其实佛法里面呢，就像我讲，你铁死的，哎呦，你好残酷，没有，就是事实。你铁死，我也铁死，每个人都铁死的，讲的不过就事实吗？那问题是，关键不在这里，而是让你从这个机会当中去看清楚，这个生死是业报里面不可回避的。难得可贵的是，你在面对这样的业报的时候，你竟然有别人不同的智慧，这赚到的。一般人就是瞎忙一辈子，辛辛苦苦，这个寿终正寝，那还是死不是吗？寿终正寝是好看，难不成到最后一句话就是死吗？那用种种描述有什么用？我今天要的是寿终正寝，我要死得其所嘞。我这一生里面白白到最后一个盖棺论定的时候，我要得其利益，得其佛法利益，整个眼光只着重在这点。那可是没有，就这样一直混啊，一直自以为是的，你这样修到哪年哪月，那个痕迹都看不到。所以有时候到时候的应该讲，来来来，时候到了，我跟你讲你原来的身世。就不是电视电影在讲说，哎，隐藏他的身世，到最后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的身世如何，对不对？你的身世六道轮回。你讲了老半天没有，你一点出三界的机会都没有，你是属于六道中的分位，你跑不出去了，你铁死喽。当然我们不会讲的那么可怕了，但讲出一个事实，没如是因，无如是果。这总不得用安慰跨过去，没有，这只有实际面对，增长智慧，到最后欢欢喜喜的。我觉得那不可能。所以这个修行里面点点滴滴是一种实际的。你对于自见，这不是含混带过。那个反复在提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一个道理，我什么都忘了，我常讲什么都忘了，但跟你讲出，以你现在由自内心说出你对法的体会跟对法的修持，不要参考，直接说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最携带方便的。你总不能临终的时候还要说我的 MP3 啊，拜托，他第几卷啊？我觉得有一卷我特别体会，以前是那时候有讲过500卷，现在不知道哪一卷，我自己讲的都忘了，你怎么记得？你们到时候说哪一卷，我当然可多了，哪一卷？你应该是自己到底在这一段时间努力到最后，那个心路很明白清楚。好，这个时候要你说法有没有困难呢？好文词，因为这也要慢慢训练，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可以感觉出你在说出你内心的那一份曾经用功累积下来的心得，我们可以感觉出来。对，那这个才是你的药，你平依的地方，你要轮回或是要往生或是要怎么样，就靠着这个东西了，是不是？好，所以其法会一得意在人，岂可传以闻耳？故此用心作中治病，人须更兼具十法，无有不易啊。十法者，一信，二用，三勤，四住常住圆中，五别病因拔，六方便，七九行，八知取舍，十慈父，四遮障。这个不要说治病了，修学佛法就是治病，是不是？ 他这个道理其实用到那个地方，你知道智者大师有没有背起来？没有，这是唐他自己观察的。你信不信我们家盖起来，你能讲多少？以你的经验，你就可以说出多少。所以我还没看他的，我就讲说，第一个，我还加一点呢。其实他讲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就在加了一些了。信，对，他们讲说，云何信？为信持法，必能治病。这不是用强信的、啊，所以第一个啊，善知法，你必须对这个法的缘起了解。其实这也不离开四圣谛，这个法有用，是因为你的病知道，病你知道，你后来果然对当。你看，所以有些我不是讲说，有些医生讲，哎呀，医生我有这样病，他说不止吧，我看你应该这里痛那里痛。你怎么知道看的样子哦？哦，其实你还有哪些感觉？是不是晚上会怎么样？表现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你怎么都知道？你这么一讲，他这个医生好神哦！这时候要下药是不是就可以了？那有人讲说，你有没有这个病？没有。你有没有这个病？没有。你们是不是应该这样？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应该吃这个药。我哪敢吃啊？因为从来一路上你都判断错，我哪敢吃？对不对？你这样讲讲，我自己感觉之外，我忽略的竟然也被你讲出来了。嗯，懂得病，懂得病，对你的药我就能信，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会这样推敲？我还是用现实的角度。你不觉得我现在很多都用现实，就是中阴喻比喻，就是用现实思维。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学佛当中尽量越来越务实。你懂得务实，你的比喻才会跑出来。我觉得你再说，也就是你那几个例子。当然有些例子可以反复用，为什么？因为共通的。但其实你生活当中到处都在告诉你很多的佛法。你如果修行是务实的，你随时啊、哦、一碰都是佛法的启发、哦、每个缘起都在启发你佛法，你这样学才快啦。你一定要看书，这个缘起才能入。你怎么不从你的行住坐卧里面去学法？是吧？嗯，从你的烦恼，从你的很多的境界里面去学佛法咯。所以第一个信，最主要是要你要能知道，而且这个信啊，还是不是一下子的、哦，虽信慢慢试。我相信这个医生，所以我吃了。诶，果然有用，更信，治好了绝对信。下次能不能告诉人这种方法？没问题。为什么？我经验，对不对？这个信是不是随着不同的经验层次就不一样？没错。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也是这样，我的道理是这样，结果看到经典，嘿，如我所说，在别的经典也是这样，就叫印证。那这个印证有一种欢喜，到最后在用在生活上的时候，果然如是、哦、乃至到最后如果有神通的话，我一估如此，果然猜中。嗯，这就不是猜中了，刚开始是猜中，后来是寥寥分明，笃定得很，必然如是。在这种心境就开始越来越不一样，这个都是不断揣摩，所以信有程度的。这个信一旦有这个不同的信心出来以后，比如说我现在说法啊，我虽然是半吊子的，但我说一说，至少我曾经仔细思考过啊，我认为的那一块，所以我说出来会有我自己的信心。那你如果把我的话背起来照说，你跟我讲的语调都可以像演戏的演得非常真，但就有一点气质跑不出来，你不信。为什么？这个信不是演出来，这个信是你自己的内涵。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学人家说法完了以后你就以为你行了、哦、你可能得到片段的可以，但你不要以为那个咒中背后还有很多因缘你没有。如果你满足于语言的教法，然后就这样就停了，就这样一直弄，不懂得用心思维实践的话，你会用语言欺狂人哦，因为里面没有真东西啊。 啊，如果碰到一些比较内行的，一开始从你的身起处疑问，为什么？其实这里面不是你语言落出问什么问题，其实慢慢你会知道，你一说，就算你话对，我都说你错。为什么？因为味道不同。也就是说，你讲出来都是佛都对的语言哦，你还是有办法说你错了。啊，当然这个就是熟的人才讲，或者这样，你凭什么？我们这样论了老半天，就在车站里面打起来了，这不可能啊，对不对？哎，我们当然是熟的，说你这个问题当中，虽然语言对，但你的心没有跟上来。譬如我问一问，你就不会用，因为那是背的，你那是死观念，应用到现前缘起的差别变化当中，你就无法应对出来了。就这样。好，何为用？为随时常用，就说你必须要实验啊，你必须要落实啦、你的布施必须要落实啦，你的持戒是这样练来的，你的忍辱精进都是这样用出来的啦，这乃才成为一个真实在内心的般若蜜。好，唯有用当中也慢慢越来越精准，你就在这当中，这后面它是结构啦，因为这个整个整串是结构的东西啊。它你看啊，再过来，何为勤？为用之专精不息，取得取得差为度啊，就是说得到好为度了。它有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学佛里面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一直学啊，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就这样念念念，要等到人家助念这样而已啊？没有，那我们在那个净土后问讲说，以见佛为度啊，他没讲度啊，就是说我再生就见佛，这个更增加信心。没见到，但以这个目标，你的功夫也会扎实。你就现在就是这样，就这样散散乱乱的。整个心又没有那个雄心壮志，有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等到人家临终助念，你看多脆弱的人，靠着人家临终助念，一开始就设限，哎呀我不行我不行啊，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到最后你会不会死？会这个叫行了、一定会了，就是整个修行的力道从一开始定位就开始偏差。所以这个必须要从这里专精修习啊，这个不能停。所以在修无常啊，我们在讲无常经里面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虽然对无常观念有，但没有精勤不息的心啊，所以他的无常想不容易成就。好，何谓助缘中？为细心念念依法而不异缘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助缘中啊，你必须要这个身心安住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道理啊，大家如果观念越来越熟，你就知道，当我们心专注在缘当中，别的染污缘就不容易进来。别的染污缘，你不要以为一个染污缘，一个染污缘其实是形成缘起的，所以一个染污缘进来，如果是强烈的缘，它会带背后其实是一群缘的，他会把你的善法遮掉的。你看的是懂，因为你的善法是不是在缘起当中？对啊，那你恶法是不是在缘起当中？都恶法一直起来，善法就遮掉了。所以像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其实有很多法我们都已经慢慢有点接近到了，问题不精进，太容易间断，太容易间断。所以经常异缘啊。何为别病因起？如上所说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会把它放在前面啊。因为我在修法的时候，我这个别病因起，其实我在还没看它的时候，我就列出一个要先试病方能对治啊。第一个，我信一个法，因为它为什么我会先讲这是缘起法啦，四乘谛，因为它是知苦嘛。知苦，苦即灭道，它是见智无间，所以一定是知苦。 然后才有灭道。所以他对道的信心是因为从苦集来的，是不是？所以从知苦跟道，他的这种认知其实在前头就之间要建立，所以你才能产生信心。那这个真实的信心是从实践当中在慢慢增上的。但你应该要试病，或者的话你这个病不了解的话，你的药不知道用哪一个药。所以有很多有高明医生讲说，很多医生他可以下药，因为他的药书背得很熟了，但不一定能治好病。为什么？因为最麻烦第一开始诊断病治病，你给我道，问题你这个道要放哪里？你说这个病要吃这个药，问题这个是不是这个病？不，这个病你放下去不是完了吗？所以治病是一开头，治病始终是一个修学的一个所依，所以它叫见次无间。所以我说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是见次无间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真的纳入心里。整个修行一定从苦集里面下手的，苦集在哪里？在缘起中。所以反过来，哇，就不再反过来，我们就依照这个道理来，往生净土的根源处、力道处在哪里？知娑婆苦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修行在于苦知量不够，真的苦知量不够就不用心了，悠悠乎乎能过且过，天天听法但不一定入心。你有看到那个力道，我们以前呢听法，我们很少打瞌睡的，我们就这样蹬着，而且我们心里有数哦，什么有数？因为自己平常有点用心，所以很一些关键处没机会问了，像现在一直问的，那我们就一直等。哎，说，哎呦，快到了，哎呦，怎么没说到我要的？就这样，我们就一直等呢。我们这样听，如是我闻，那如是我忘了。我们现在都是很被动。其实我们在闻法当中是带着一种很强的自己求道的心，然后一点我想知道什么。哎，快到了，哎呀，可惜没说到，哎呀，妙哦，对，就是这样，我们现在都没妙了。那种自己一直不断用心去揣摩，然后去印证的，然后那一旦有这个心，因为它是连贯的，这个心都是整个连贯的。当你是那个求法心很重的时候，听到之后有所体会，会怎么样？开始在生活当中，就瞎摸了。自己就盲修瞎练，就开始，也不是盲，因为他以为他懂一点，就开始自以为是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是赤子之心啊，好可爱啊！知道他不行，可是喜欢让他摸，没关系，碰碰碰碰到有问题，刚好再教他。那有的人一修到以后，哇，就好像得到秘籍啊，有空就在那里找个机会，修，哎，啊修没戏，不行，哎呦我就失败了，哎，这个很好。哎，利用这个机会纠正。但你看我讲的是那一份心，第一个他的向道心很真，听法心很坚定，一得法以后他讲不是真得法，就是得到一点概念的，他就会在什么拿来揣摩。为什么？因为他想得到啊，那个心是一致的，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所以如果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所耗药的东西那精神意义哦，打起麻将三天不睡，你如果这种功夫来打活山，那不是要一心不乱的吗？对不对？麻将我没打过，那个一张那个叫突然摸到那是吧，自摸哎呀，自摸我终于碰到了，我们哪学火的喜乐人都没有，都比打麻将差，是，所以那种心情就来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身心里面结构出哪些东西啊，这个每些东西都一个接一个的，所以这个当中如果发觉有些缺的话，你就必须要谨慎，这是你的个人的道业，你要加强问题出在哪里，努力的把它突破。好，那尤其最重要的是，尤其是一个开始学的，他的那个强烈的道心，这个如果没了就没了。 尤其强烈道心里面最重要一点叫做益乐心，这个益乐心不能靠鼓励的、哦、这个益乐心靠着你对佛法的信心我能得，而这个对佛法的信心又建立在哪里？不是信仰，是事实。从以事实看到苦，从以事实对佛法的价值的体认，从以事实我乐意修，这个心就会比较实际的。哼，其实大家一个接一个喽。嗯，好，再过来哈，别病因哈，这个这样，再过来，何谓方便？为吐纳运心圆想，善巧成就，不失其宜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摸索方便。啊，比方我们在山禅修的人也是这样啊，其实他不是 一口气这样摘下去的。禅修有的人为什么下来进行？有些人到最后没有禅修就静下来思维止观咯，有时候是思维，它是整套的，严格来讲是整套的，从身心上的不断的管理，好，在现实当中怎么应对，然后不断揣摩，是一个很细腻的，哎，所以你必须要这个，他这里讲是吐纳运心啊，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们在，比如说我们讲十二喜的时候，你们那么想得出来？你试看看，你觉得那个喜啊，因为本来我们这个不大清楚了，后来发觉他觉得依喜代想，依这个喜代这个想。借着喜带这个想、哦、比如说我们像觉得你就感受到这个，有时候要有世俗经验，有一些经验啊，就是说暖席啊，暖席我们这个很简单啊，吹暖气就知道了、哦、通体舒缓啊，我讲还有喝姜茶的也有你怎么热起来，对不对？那冷席呢，吃冰水就知道了嘛，吹冷气好清凉啊！早上我们早上出来啊、哦，在山上里面一层，那个在跟台北的差很多，台北那个整个很浊，在这里有一种那种清凉味。你看冷席啊，你就像哇，这里很燥的一吹啊，嗯，就窒息了。嗯，我们那个在有一次看到那个不是那个口香糖，什么 L 味我不知道啊、是吧？它就是很凉啊。一吃就是就冰起来一种，哎，你就可以有这种观想的、啊。现在很善巧，一嚼口香糖，因为它很凉啊，你就冰起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想，哎呀，冷一出来，我们的热啊，那一份也发炎的地方就冷下来，啊，一下变白的这样。哎，多点想象，那这个想象必须源于它啊，然后产生具体，你要信它。为什么？一切唯心所造。好，再过来，何谓九行？谓若用之，未及有益，不计日月，常习不废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让它因缘具足，你不要做一下做一下。好，你必须要，所以一开始方法对，再过来就是积功累德。我们讲是不是这样？因重修，无间修。因重修，那你看住在圆中；无间修，这个你看九行啊，嗯，啊，何谓知取舍？谓啊，知义及勤啊，有损即舍之。你看啊，我前面不是讲嘛，有些东西你搞不来的，因为这没有神在跟你讲，你的病在这里，你现在修什么？那没有那个刻度，尤其是一个在修行当中，谁有能？即便善知识，他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医生，医生他也是就他的掌握到的资讯跟你下药，你要跟他讲说你能不能跟我讲百分之百，我又不是神。所以有些东西必须要怎么样，我们看病是不是看完我们会跟医生讲好像没什么用呢，可是我最近好像有哪些现象出来，哦哦哦哦，医生就借这个机会再来调这个药，是不是？你也医病要配合啊，啊啊！所以说，一个好的医生也是不断在利用病人的种种现象，包括他描述的，他描述不一定对，但也可以是在某些意义上会有啊问嘛。所以他是在不断综合中因缘来决定那个 那个相，那个现在所产生的因缘相，对不对？其实都一样的道理啊、哦。所以如果你在修的时候，你发觉你试看看，哎，有没有作用？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二十天，就算没治好，也有可以转吧？啊、哦，就像我们现在念佛修行。我常讲讲啊，你修行的一二十年有没有效你不知道。你病七天，一天没效，两天没效你就换医生了。你怎么这个药吃了二三十年你没效你不会知道。不用心。假如我们真想念佛求生的人，你念啊。你必须要在你念佛当中有种种散乱，有种种境界，你必须时时参考它改善你的方法。不是吗？啊，九星柱不是这样吗？那调啊，调顺其境啊，它本来就是这样调的、哦，很现实的、哦。好、哦，那个直举舌不就这样调吗？嗯，啊、哦，这个在维系转心调治啊，哦、这个说你这个是。它的损益啊，你慢慢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在拿捏上就能在维系上啊来调整我们的心来转治。诶，现在好像什么太，我本来以为有热，原来不是热呢，啊、哦，这里面热里面还带寒呢，哦，这个有时候会有的，诶，这叫有点叫湿热是吧？啊、哦，这个不是寒，就是湿，但是热的。哎，好、哦，啊，有的人是热是一种实热，一个是虚热，一个实，我也不大知道。就是其实这里面有这种感觉，就这种热不是真的啊、哦，有的是其实这中间因缘所显现出来的啊、哦，所以包括有些状况，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病背后另外一个原因，结果你从外向里面去对治的时候，反而增长他的病因。哎，再过来，何谓护持？为善事意缘触犯啊，就是说，什么叫护持？就是当你在对治的时候，你要知道，比如我们正修禅定，也要防什么障定因缘。这个障定因缘你要去除。我这样你边修边犯，边修边犯，就因缘一直破坏掉，一直破坏掉，好，好，好，再过来，何谓遮障？为得以不向外说，好、哦、好、哦，未损啊、哦、不生啊疑谤，就是说你得到意的时候，哎呀，你知道吗？我修这个有用，其实禅定本来都不随便说的，这里面很多人修禅定就到处去讲。然后他讲，弄到大家就一直在混在一块，本来没有感觉的，因为自己没经验，稍微有点感觉就望文生义，或是穿凿附会，说哎呦，我现在得什么禅定，都跑到这里来。其实正常不会讲的，他只跟什么跟指导者讲，平常不会说我在讲境界的时候大家一起听，这很不卫生的呢，不能这样的。为什么那些不懂的人会受染污啊？所以他必须把这个境界跟很熟的人讲，即便是师父不熟也不讲。为什么？因为他会指导错误。所以有的人他以为他熟了，就干讲印证暗夜处得禅定，因为他不是真懂，所以后来就误了很多人。但有的人可以，他就可以讲啊，你现在落到哪个境况里面？那可是不知道的，你随便讲。这就会产生遮障。第一个啊，引起不必要的一些干扰，外人的干扰，还有内心的分别执着，就会出现。那未损不生疑谤啊，就是说你这个法，我们像现在很多人修行，哎，我念佛念得很久没用，你总不问你到底念的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讲说，有人跟我讲，哎呀，法师。听你讲这个，你怎么没有教禅定？我说我念佛，哎呀，好可惜！我这个从一开始学佛，我参加多少佛期，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念佛，哎呀，可惜可惜。我说，我也觉得你很可惜， 怎么念到现在还在迷糊？对不对？念佛不是禅定是什么？所以你的禅定，你知道什么叫禅定？那你知道什么叫念佛？你以前就不清楚，即便现在修禅定还是不清楚。你念得多，就像人家讲说戒烟难不难，我常戒啊，那你不告诉我你没戒成而已对不对？那只是你没戒成而已嘛，对。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法啊，才来做这个决定啊，或者的话这个很多东西啊啊，我就是说不要轻易因为你自己没得成就，不如法修，然后对法生毁谤，一旦后头再回来，你知道会有障碍哦。你不要，这个不是谁惩罚你哦。我们最近碰到一个长老也是，他以前都教禅修，现在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这个长老很可爱，他这个阿弥陀佛，他的念法务实多了，他经常自我观想，观察自己惭愧忏悔，经常观这个身心虚假，哎，会修的人。所以他过去修禅修的观念有没有影响到他这样念佛？有啊，但他会更务实的。所以当然不是每个人修禅修要转念佛啦，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不尽然这样，但他会转过来，他是长期修禅修的人呢、啊，但他找到自己的路啊，啊、哦，他适合，而且他把他过去学的法并没有离开。倒在念佛里面，我觉得那时候他在讲这个念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观念非常踏实，很实际，不是空名号而已，是有一种法的智慧在这里转的，很难的。哎，好，若依此实法所至，必定有效不虚者也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了、啊。这里面有几个方法，十种习，六气、哦、六气，因为这个种种说法有点不同，我不敢随便论，而且不敢随便，但我们中间有讲到，它因为从缘起上来道理上，我知道我们的身口在动的时候，每个行起的引动我们的身心会有不同的因缘。你看一片脚底竟然不同的脏器有关，所以这么一点点是这个脏，这个脏是不是？那就一片呢、啊？好、哦，有医生跟我讲，哎呀，我这边气比较通，这边左边比较滞涩。我说，中耳宫嘛，该去几公分，那么差价贼，总共也不过几公分，对不对？我们这个脖子才几公分，怎么这边气就够，那边不够？我说啊，人真的实在是，你要是说吹个冷气也吹到隔壁去了，不是吗？怎么我这边痛啊？就是哎呀，这个身体啊，血液循环就差这么一点点。哎，的确，我们的这个右脚跟左脚有些状况就不一样。我在想说，也没离隔壁还有隔壁啊，这么就在你这个身体，总共有就这几公分而已，它就会产生差别。你也不承认说各个缘起不一样，啊、哦，就差这么一点点哦。你说差远一点，说有差。没有啊，都头一根颈部哦，哎，说远不远就在隔壁哦，就紧接着它就会不同了。有的人就是头动头这一边，有的人就那一边，哎，这同一颗头才多大啊？啊，一根尺一量，全部就量起来了，可是它就差别了。脚底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起一用这个气的时候，我们的口型所带动的意念不一样的时候，它是不是联动的？这个内部的原理我们不知道，十二习我们的原理我们多少知道，但为什么每一个那个六气里面它的口型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脏器怎么样连结，这个不知道，所以我就列出来大家参考，我不敢多说。但十二习这个是完全是很相应的，就是此生彼生此命彼命的缘起道理，你哪里不足我起哪里，虽然不一定很精准，但原理我们比较能掌握。这个六气的五行为什么这个口它代表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影响这个器官，哎，这个我不知道，是吧？嗯，不知道就不知道，提供你们自己参考。嗯，哎， 不然等一下你们气气到最后没气就怪我，我没跟你讲哦。但这个观想这个很好。那最重要，我后来有一个想法，假如你不能认识病，假如你方法不清楚，因为它这里面还有一细微的技巧，那到最后怎么办？因为这里不是反复讲止观吗？他讲的很多止观是对治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想对治嘛，哦，六气对治嘛，十二习对治嘛，哦，那所有对治里面其实根源无非是怎么样？我们以其枝末对治，为什么不从根源对治？但这个根源对治是最不容易的，因为那必须要对之间要确立。但这个确立，如果我讲的确立，应该现实当中也不是每个人一口气可以确立到多深，但我觉得你试着开始学的时候，它就开始能起作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实相的道理啊。你开始从缘起当中越来越认清楚缘起当中的虚妄，这一点认识其实就越来越远离它的那种执取爱，爱取有，是不是就顺着这个来？当我知道名色六路触受的虚假的时候，爱是不是相对就会退？因为这个爱必须源于这个真实境，就是他以为真实境，当他开始看到他的虚假无常的时候，苦的时候，这个爱是不是比较不会爱？那不会爱的时候，取是不是也弱了？有是不是也少了？有也改变了，染污的有是不是少了？对啊，那这个忧悲恼苦是不是也开始改变了？觉得原理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你能这样应用，你就如他讲的十种方法，你揣摩的。那如果你还不容易的话，你不如就直接尊重你原来的道理。怎么样？观四念处，观无常苦空无我。好，否则的话，你假如能修，有人指导，或是你能感觉到修，那不然直接就用一种道人的气魄，我深信因果，我承担因果，但我怎么样？如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依我的智慧自尽其意，远离，这就是最根本的，因为他直接从根本下手，是不是？所以这个前面不是有谈到那个若能但知诸法空无所有，不取病相，即然止住，多有所知啊，的确如此。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种，所以我讲的空观啊，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我一直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空观是用想象的，就这种一种傲慢的，哎呀，缘起性空就把它否定了。所以这个否定是带着对空观的执着，然后以这个执着去破一个缘起的实在。所以他第一个，他讲的空其实带着常见跟断见。但我们的缘起性空是怎么样？是的确很现实的，当然这个现实到什么程度就随个人，但你会悟，我强调是悟实，就是说的确很多是众缘，这个众缘你必须要实际上去用心。我还在这里再提醒一下，总之你的想、你的观、你的认知必须先逐基于现实。那有的人足迹于多方面的现实经验，他的信心会很强，因为都是生活经验。但有的人经验虽不多，但智慧很高，就举一反三，举一反十，举一反一切了。但再怎么举一，他有个现，举一反一切，他也是一，也就是说有一个现实缘起做个根底。所以这样的观想，他会内心里面能接受身心的虚假、病的虚假，这一份信受力带有一种实质感，这时候他的那个执着才会真正的放下，才会有，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现在讲说，你的缘起必须要在现实练，你能放得下，你为什么放下？你不要再狂妄，现在因为 我经常听到说一切皆空，就这样，我只要前念不前念过去，后念不生，当下即是。你跟我当看看，你现在饿了，你看前念饿不生，后念饿不生，你现在就不要吃，有办法，你现在就不要吃，你不要讲那些这五四三的，现在很多学佛就弄到最后很不实际哦。有时候我这个也没修，一听到火气就来了。为什么？我觉得这种东西越走越偏，越走越不实际，有时候比不修行的人还不实际，对不对？前念句，前念，我说你还有钱哦，前念后念中间头啊，不是前中后都有了，这叫时间相，不是吗？身住意面相，有身住意面相，不就是法相？你什么都有啊，你凭什么去说他是见性？一讲出话来，漏洞百出，都是充满的一种概念上的狂妄，是这样。再讲啊，能果报来，你就不会讲了。前念苦，后面依然苦。你就知道了，你讲那些没用。哎，好，这个希望大家在法上多点用功啊。其实有时候一个方法，我们不是常讲一个方法也够了。那个按波法不是也是一个方法，一口气就到底。好，所以有佛弟子从以前就有人这种喜欢挑便宜的，有没有一法直接到底？有一法安那波那法。那我们现在有一法门到底，念佛法也可以从头到底，就看你怎么用哦，是不是？原来他包了，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佛法的要领，你现在不断修行，连治病是不是都一个同一个法？是啊。所以你的观念有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你的身心起伏，我现在起什么念头？你千万，如果你的固执，你的观念是错的，你没有如实知道这个道理，你会用你的习惯去看东西，会形成你的相貌，你的习惯相貌。再观，因为你的执着处，你就看不到你现在正在执着的，因为你就用这种观念了。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学佛人到最后很喜欢算命，好命坏命，你看就看到他这种事，实在是你好命坏命，竟然还是依世间人的荣华富贵来论好命坏命，就可以知道你根本没跳出来，你连观念都没跳出来。所以怎么算？那你就是还乎命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学到很多，到最后我们建立的价值观竟然还是世俗，这不就世俗的爱取有？那你的生老死还能跳得开？那怎么会有四处啊？所以我说，从一开始兢兢业业、经常一直在算命，很在乎自己到底怎么样，你的价值观都没改，你就算在修行，你的核心剑根本没动啊，核心剑都没动，所以你要跳开来，无有四处。你说没有我怎么样？哎呀，懒得跟你说。因为你不是展露出来就是那个怪，你就是那个执吗？你这个执跟世俗人没差别的啊，这个没差别就是还乎不是吗？何必谈很多？所以说一个修道人那种气度啊、格局啊，我们当然现在都还是在那种范围里面，但其实我们应该慢慢看出，由于对佛法的实质了解，那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这时候你的格局才真正放开来。否则我真的啊，摆来摆去就是那个角度啦，怎么弄弄来弄去就是高速公路的内侧外侧啦，反正上了路就等交流道下来啦，反正你也跑不掉啦，有生必死了啦，就是全部都在规划好啦，最多只是快慢差一点啦，最多只是左侧右侧差一点点啦，但不了，从空中来讲就是高速公路上，他已经上路了啦啊，怎么样必死了。就是这个道理。从来没有你整个认知都没有一种更亲近的出世的知见在做底子。所以你怎么跳开？ 不可能。好，再过来我们要看的正果第十，就得听听了，因为我们还没有了。但这个虽然没有，为什么要知道？因为苦集灭道它是两端，我今天原因在这里，我的出发在这里，往哪里？往正果处走。这两端才能决定那个唯一真正之道，是不是？所以正果我们没办法一下正果，但他必须了解，因为他从正果里面往苦集，然后可以端正道。所以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没有没有，你只应该要知道灭谛，你要知道灭谛之道，因为灭谛关系到你的，因为你的因是这样才有这样的灭。反过来，从灭反过来来看，你这个行恰不恰当？它是连结的，见识无间的。你说，哎呀，我们不讲修正的东西，你看病会不问说我病好的东西吗？你看病一开始就是望着病好，那一条路就是为了病好在努力的。这才是实际，然后不求感应，不求感应是讲不贪着，不妄求，当然求感应啊，是不是？乃至我求无所得也是一种方向啊，我照见无蕴皆空也是我的目标，不是吗？当我照见无蕴皆空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要懒着，但即使一开始修行能不没有目标吗？对不对？我说有目标，我往上走，爬楼梯，我不执着楼梯，对，我知道，但不能没楼梯。我在修行当中一开始能不没目标吗？对不对？我到最后的灭在哪里，我道才往哪里走啊？所以时时都很清楚的。所以有的人，哎呀，我们不求，你这个骗人，而且你就可以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修，你这里面混隐藏了，明明有目标又说不能，又不能有目标，你在修不在修你就杂乱行了。明明你有目标却又嘴巴讲，你到底有没有目标？如果没有目标，次第怎么生？很多东西就是混乱的。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